10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最新报告，讨论中国在拉美地区发展现况和目标，以及对美国的影响。有关报告内容的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带我们了解。逸华，
好的，湘云，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上午是公布了一份最新报告，探讨中国在拥有这个33个国家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所进行的投资与发展的现况。那么这份长达65页的报告是特别谈到了中国在近10年来迅速深化与拉美地区国家在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的连结。那么中国呢，目前已经成为了拉美地区第二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这里最大的这个债权国家。那么报告也特别谈到说，虽然美国呢在各个领域与拉美的国家的这个关系还是最为紧密，不过中国的势力在这里迅速的崛起，以及中国在迅速崛起背后所隐藏的这个目标呢，都令美国政府不得不要认真的这个谨慎看待。那么报告呢，同时也列举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这个4大目标，其中包括了这个中国呢希望确保得到拉美地区丰富的天然资源和消费者市场，以及获得拉美地区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这当中呢，最明显和这个令我们想起来最近的例子呢，则是包含了这个拉美国家呢在近年来呢受到中国的影响，选择与台湾断交，而转而支持与中国进行建交的这个案例。那么除此之外呢，第三呢则是这个中国希望塑造拉美国家对于中国的印象和看法。第四呢则是希望增加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力。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同时也想得到，这个不管从这个历史上还是从这个战略位置上来看呢，拉美地区都是美国与美国最为紧密相连的，也一直被美国视为是美国的这个后花园。那么报告呢还提到了这个中国参与了这个拉美地区一共有91个大型的地方基础建设的项目，无论是在资金还是在工程技术的这个提供上呢，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不过呢，最引发这个美国政府以及委员会这个最关注的部分，则是中国的电讯巨头这个华为和中兴呢，在近年来是负责建造了拉美地区国家一共有24个国家的电讯网络的系统。那么华为呢，几乎与所有拉美国家的这个主要的电讯网络的这个业者都有进行合作，同时与23个在这个拉美国家的这个国有取得了这个建设的合约，负责建造或是参与支援这个当地的这个通讯网络的这个建设。那么中国在这个拉美地区这个野心勃勃的建设这个有关于电信产业，以及这个拉美地区国家将这个电信产业的这个合作以及建设呢置于中国的这个网络建造之下，都是令美国国会方面相当担心的这个部分。那么除此之外，报告也特别谈到了中国目前正在积极的参与以及扩展美与这个拉美地区的军事合作交流项目，其中包括了与拉美国家的军事交流，以及一些非传统典型的军事合作项目。那么虽然呢这个目前中国与这个拉美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交流项目还并不是非常的多，程度也并非相当的复杂，但是美国方面呢则是担忧中国对于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的军售案呢，将会影响美国以及欧盟对部分的拉美国家所进行的武器禁运的这个制裁。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报告的大致的内容。以上时间将还给主持人湘云。
感谢逸华发来的详细报道。
好，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此前，沙特领导人承诺，他们将向全世界公布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的全面调查结果。
蓬佩奥与埃尔多安就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失踪一事举行闭门会谈。他在离开安卡拉艾森博阿国际机场时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蓬佩奥从沙特飞往土耳其，他前一天在沙特与国王塞勒曼与王储穆罕默德·本·塞勒曼讨论了卡舒吉失踪一事。蓬佩奥在离开利雅得之前说，沙特承诺要进行透明的调查。
我不想谈及任何事实，他们也不想。他们希望有机会彻底完成这项调查，我觉得给他们这个机会是合理的。 之后我们可以再做评判，再来衡量他们的工作。
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经常批评沙特王室的知名记者卡舒吉，10月2号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为结婚领取文件，但是他进入领事馆后消失。土耳其官员指责沙特特工杀害了卡舒吉，沙特官员称卡舒吉自己走出了领事馆。《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沙特特工对卡舒吉进行殴打、下药，然后杀害、肢解了他。报道说，土耳其官员向沙特和美国提供了证据，包括一份相关录音的细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晚间分别报道说，土耳其官员表示15名嫌疑人中的几个与沙特安全部门和王储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批评了外界对沙特与日俱增的谴责，然而一些美国议员与总统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沙特特工杀害了卡舒吉。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计于星期四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有分析认为国际水域的行为规范可能是此次会面的重点议题。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在美国国防部长在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之后，始于星期三已经抵达了新加坡，他将在新加坡出席东盟防长会议。此外，有消息称马蒂斯部长预计将于周四与中国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面。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对媒体透露，是中国方面提出举行这次会面的这样一个请求。此外，薛瑞福表示，美国政府9月份针对中国军方购买俄罗斯的战斗机和导弹，从而对中国军方施加制裁的这样一个举措，是引发了美中两国军方近来出现的一些关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薛瑞福也表示，和美国军方一样，中国军方现在也是有意保持一种正常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是就有关的情况采访了曾经在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专门负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约瑟夫·博斯科。博斯科认为，美国或许试图想在这个国际水域的行为规范的这个问题上与中国达成一些共识。我们来听听博斯科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会面可能会比较高效直接。我认为马蒂斯部长会在私下里传递他在公开场合所表达的同样的信息，那就是美国感兴趣的是一个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几十年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现在这一体系似乎正在受到中国的挑战。我们将试图通过让中国回到遵守道路规则的立场，并且以他们在国际水域应当遵守的方式行动来正式认可这一体系。美国将继续在空中和海上进行正常的行动，希望我们对此不会出现摩擦。
是的，那么此外我们也是注意到，本周隶属于美国海军的一艘科研船只是在台湾的高雄港进行停靠、补给以及更换船员。那么对此，台湾的国防部长严德发是对外界表示，这艘科研船只今年已经是第4次到访停靠台湾，与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无关。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中国方面已就此向美方表达了严重的关切。陆康说，中国方面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此外，中方要求美方停止与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对此，博斯科认为，此次隶属于美国海军的这艘科研船只停靠台湾这样一个行动与以往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听博斯科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他们正在做的是进行他们之前已经进行的正常的行动，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希望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或是差不多那一地区的任何地方进行正常的行动都不要受到干扰。就像官方已经说过的，
我们将继续进行航行、飞越以及任何国际法允许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是的，那么有消息称，这艘科研船只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研究办公室，这一部门目前与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合作，共同运营这艘科研船只。美国之音也是就此采访了美国海军的研究办公室。那么该部门在回应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这艘船只目前进行的行动是一次例行的行动。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乔战的连线报道。
白宫表示，美国星期三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白宫说，万国邮政联盟的现行费率制度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受益，对美国不公平。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湘云。那么白宫说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向总部在瑞士的万国邮政联盟提交了启动退出这个联合国机构的程序的这个通知。那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在九月份的时候曾提出修改万国邮联的现行规则，但是遭到其他成员的反对，因此促使特朗普政府做出退出的决定。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1874年，目前有192个成员国。根据万国邮联的这个规定呢，完成退出程序至少需要一年时间。美国官员表示，在这段时间之内，特朗普政府会尝试进行谈判，看是否可能达成一个更好的费率制度。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三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万国邮联的现行终端费这个制度让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邮政可以以很低的费用将包裹寄到美国，这让美国公司处于不公平的境地，并让美国邮政遭受巨大损失。那他举例是说，根据现行的安排的话，把一个小包裹从中国寄到美国，与在美国国内邮寄相比，在相同的美国境内这一部分，中国商家要比美国商家支付的运费少得多。那他说这是很大的经济扭曲。那这位白宫官员表示，在邮递到美国的国际包裹中呢，来自中国的占了多数，相当于是给中国进口的补贴。这种补贴也为大量假货、毒品和芬太尼进入美国提供了便利。那如果能有公平的运费费率的话，美国的这种假冒商品和芬太尼问题能够有所改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份白宫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希望采取在希望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采取自行费率方式，并最迟不晚于2020年1月1日实施。桑德斯说，如果谈判成功，特朗普政府将撤销退出 万国邮联的这个通知，并且留在联盟内。那万国邮联星期三是表示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信函。那该机构总干事侯赛因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并表示将寻求与美国的代表就此事进一步的磋商。美国的全国制造商协会星期三呢是发表声明，对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表示欢迎。这个组织今天早些时候曾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敦促他结束美国自己的这个邮政补贴中国进口这种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这个组织说，在去年的这个财年，美国邮政因此损失大约$1.7亿。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呢，白宫宣布退出万国邮联是特朗普政府制衡中国、惩罚其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协调行动的一部分。湘云。
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美国政府宣布对墨西哥贩毒犯罪集团哈里斯科新一代采取司法行动。该集团涉及贩毒、酷刑和谋杀等多项犯罪。美国联邦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表示，联邦司法部已经对哈里斯科新一代贩毒集团的15名头目提起了公诉，起诉的对象还包括该集团的资助人、毒源分子、偷运犯和分销商。
这个贩毒集团以墨西哥西部的哈里斯科州为大本营，贩毒走私网络遍布墨西哥，并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建立了走私网络。
我们把哈里斯科新一代贩毒集团视为地球上五个最危险的跨国犯罪集团之一。这个集团对美国民众造成无法想象的损害。
哈里斯科新一代贩毒集团的头目是奥塞奎拉·塞万提斯，又称金发男。美国政府悬赏1000万美元，鼓励提供信息，抓获塞万提斯。
We've indicted the father.
我们起诉了哈里斯科新一代贩毒集团的父子头目。
父亲在地下贩毒黑社会的绰号是金发男。美国联邦财政部已经将他定为首要头目，并加以制裁。
塞申斯说，联邦司法部组成5个专案组，专门打击对美国人构成最大危害的跨国犯罪组织。
MS-13, the Sinaloa cartel,
MS-13 帮派组织、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海湾帮、珍珠党和哈里斯克新一代。而哈里斯克新一代是墨西哥境内势力最大也是规模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biggest cartels in all of Mexico.
联邦司法部与其他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开展合作。
国务院在世界各地建立国际合作，帮助像墨西哥那样的伙伴国家强化机构，更好地打击毒品走私。
美国执法官员说，墨西哥政府的合作是打击两国毒品犯罪的关键。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对哈里斯科新一代贩毒集团的15名头目提起了公诉，起诉的对象还包括该集团的资助人、多元分子、偷运犯和分销商。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美国政府正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保护美国人免受跨国犯罪的侵害。
在内华达州，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参议院的角逐中影响巨大，一些梦想法案受益者的期望这次选举能改变他们的现状。在美国中西部选民11月前去投票之际，特朗普总统强调自己在振兴当地经济和使制造业重回该地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美中贸易战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环境下，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中的第二次峰会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此前沙特领导人承诺将公布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的调查结果。白宫表示，美国星期三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美国联邦司法部对15名墨西哥贩毒犯罪集团头目提起公诉。
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二发布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世界140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排名，美国位居第一。这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首次回到榜首，中国排名第28。 报告说，美国不仅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系统这两项指标上表现突出，凭借着活力十足的企业文化，在商业活力方面更是遥遥领先。报告作者认为，美国的制度框架也比较完善，但美国社会结构脆弱及安全情况恶化，卫生保健方面也落后。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应用率较低。中国在创新方面排名第24，领先一些发达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科技应用率表现不俗，但整体创新能力仍然显著落后于德国、美国和瑞士等国。世界经济论坛说，中国的决策者需要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国内外的公司共同参与竞争，并且需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低效和僵化问题。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宣布实施的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也叫达卡计划，允许70万在儿童时期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领取两年的可续签的许可证，这个项目让他们得以在美国合法的生活和工作。
在内华达州，拉美裔在中期选举中影响巨大，一些达卡的受益者指望这次的选举能改变他们的现况。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胡安·华雷斯10岁时从墨西哥来到美国，他凭借着奖学金读完了大学，成为当地电视台的记者。他在2017年获得了艾美奖。
我实际上是非法移民，我是一名追梦者，我参与了 DACA 项目，所以这个奖杯对我来说很特别。当我获得艾美奖时，我希望那能成为我演讲的一部分。我想站在所有这些人的面前，其中很多人来自英文频道，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就是我。达卡项目造就了我。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宣读实施达卡计划，允许70万在儿童时期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领取为期两年的可续签许可证，他们可凭此在美国合法的工作和生活。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9月宣布终止该计划，这使得国会忙于寻找永久的解决方案。一年多后，随着11月的中期选举临近，华雷斯这样的追梦者仍在等待。围绕特朗普政策的其他争议，如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和隔离移民家庭等，已经掩盖了追梦者的困境。
总有一些事情发生成为优先事项，老实说他们忘记了这件事，因为他在法庭上，他们说好吧，他们会把它处理好，或者你知道，至少他们可以再申请，又或者至少他们可以续签，所以没关系，我们暂时让他们参与这个项目，然后你知道什么事也改变不了。
对于内华达州13000多名达卡参与者而言，2018年的中期选举可能会让他们再次失望，但选举也给他们提供了另一个被倾听的机会。内华达州的拉美裔居民正密切关注选举，他们占该州人口的29%。
我的家人受到了攻击，我的邻居受到了攻击，我的朋友受到攻击。也许我没有受到影响，但我仍然关心那些人，因为他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追梦者不能投票，但有些人觉得在选举日前最后一搏，让选民出去投票，这样做不会带来什么损失。
至少我那代人，很多人对政治不屑一顾，说我们的选票不算数，所以我肯定是在给我的朋友们施加压力，让我的朋友们加入到我的改变之旅中来。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报道。
在美国中西部的选民11月投票之际，特朗普总统强调他在振兴经济和将制造业重新带回该地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受经济变化影响的美国人会在选举日出现吗？他们将会如何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前往摇摆州俄亥俄州寻找答案。
在20世纪末的大衰退中，俄亥俄州失去了10万个制造业岗位。在2016年大选中，该州坚定地支持特朗普总统，从那以后，制造业岗位又回来了。
经济不断增长，无论是始于4年前还是8年前，它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马库斯·奥多姆最近从西北州立社区学院的先进制造培训中心毕业，他参与这类培训项目的目标 是让未来劳动力与日益自动化的行业所需的技能相匹配。
你父母在工厂或工地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也能在那里找到工作。与过去相比，现在的非技术性工人少了很多。工厂有机器人，他们有高科技设备，所以你要有一套技能才能在那里找到工作。
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年长工人的机会。托莱多市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失业率。
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新的技能和人才。我们觉得，当失业率降至5%或更低时，每个人都想进入职场。如果不是，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愿望或情况。
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托莱多市支持的是民主党，而俄亥俄州西北部的乡县则支持共和党。那些将经济复苏归功于特朗普的选民更倾向于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投票给共和党，但鉴于中国关税的不确定性以及减税对国家赤字的影响，其他人担心的是长期增长的前景。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投票很重要。
我的一票能做什么呢？
曾担任制造业工人后转职呼叫中心员工的布兰迪·科温认为，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复苏经济中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消极的政治氛围使他失去了投票的兴趣。
那时候选总统，人们关心的是谁能帮助建设我们的国家，谁能帮助我们回到我们需要的位置。现在我觉得是谁能把我们拖得更远。
特朗普自称是最伟大的就业总统，他将很快访问俄亥俄州，寻求为共和党候选人争取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俄亥俄托莱多市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将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以后，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与金正恩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蓬佩奥说自己在说服平壤放弃核武器项目方面迈出了卓有成效的一步。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内阁会议上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快将访问朝鲜。在特朗普处理完中期选举的重要内务之后，以及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第二轮的美朝峰会是否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我们邀请美国齐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来分析。欢迎王维正教授。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王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第二轮的美朝峰会啊，在你看来是，你觉得是华盛顿方面主动还是平壤主动？另外，地点你觉得会是哪里？你的预期结果又是会怎么样？
我想这第二轮的话，当然是第一轮的这一个延续啊。那从两韩的那个互访，然后到今年6月份这个川普总统跟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那多年以来，就是说在这个北韩的这个事情上的话，没有进展，今年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这个初期的这个欢愉之后呢，很多分析家都认为说，就这个就是没有具体的进展。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已经做出了一些有善意的举动，比如说包括停止试射，甚至于开放给这个国际观察家一些这个设施啊，这个摧毁的设施。但是对川普政府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这个彻底的可以验证的，而且不能够回复的这样的一个无核化的话，就不能算是成功。那显然美国政府很期望说当初大家谈好这样一个路径的话，能够有更多的进展。那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的话，希望说已经表示出一些善意的话，是否能够美国所率领的这个国际对他很严厉的这个制裁能够开始松动。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话都要等对方再走下一步。至于说地点会在哪里的话，我想现在既然就是双方的首脑已经见过面了，那地点在哪里的话并不是很重要。那上一次的话是在新加坡，可能第一次的话可能有一点这种中性的地位。那么 过去这几个月，从去年到现在这几个月看出来的话，就是说南韩对于这个美朝的这个斡旋的话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比过去就是北京要扮演的更重要，所以有可能地点的话也就是在南韩，因为如果说金正恩跟这个川普在南韩见面的话，一方面表示说两韩之间的和解，另外一方面的话对美国跟韩国的对南韩的关系来讲的话，是对传统盟友的支持一个再肯定。
王教授，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韩国可能在这一次的这个美朝峰会当中啊，起到这个斡旋作用要比北京可能要大得多。但是我们注意到金正恩在上一次举行两韩峰会和美朝峰会之前呢，都是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了面，给人的这一种感觉就是他得到了习近平的这样的面授机宜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你认为这一次金正恩还是要先等到习近平访问平壤之后才会与特朗普见面吗？
对，中朝的话有这个历史的关系，过去的话称作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唇齿相依。那近年来的话，这个中国对于这个朝鲜的问题的话，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的话是站在一个斡旋者的角色，可以跟西方的话有很多周旋的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我刚提到过去一年以来的话，他在这个斡旋角色的话，显然被南韩给盖过或是取代。那在第一次峰会之前，这个这个中朝的首脑多次见面，确实很不寻常，因为在习近平上来前五年的话都没有跟他见面。那现在这个川普跟金正恩已经见过面之后，而且第二次峰会大家预期可能在美国的其中选举之后会举行的话，那么反而倒是显现出来北京在很对于这个失去这个斡旋的一个角色的话感到很焦虑。所以与其说是像过去这个金正恩到北京去取得一个安全的保障，或是老大哥的一个认可的话，当然还有这个作用，倒不如说是老大哥可能有一点担心说自己这个传统以来的主要的斡旋角色的话逐渐被取代。
那么目前啊，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原因啊，是导致了美中关系现在是非常的紧张。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是否会改变北京在帮助美国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上的态度？
是，本来这两件事情，贸易战跟这个北韩的问题看来是不相关，但是大家如果注意到了，就是说这个2017年这个川普总统首次以国宾的之礼来招待习近平在这海湖庄园的时候，他的这个推特就把这两个连在一起。那么在他的脑袋里面的话，这两件事情显然是相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他之所以这样子这个以贵宾之礼来招待中国的话，是希望中国能够对北韩能够更加的施压，然后能够达到美国的目的。那当然，那个后来联合国也通过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个制裁。但显然就是这么多个月过去之后美国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无核化的进展感到有所不满。那对于跟中国这个贸易的情势的这个改善的话，那个步调更是缓慢。所以在川普的这个眼里面的话，这两件事情，北韩跟贸易战的话，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利用的，他可以利用一个来得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杠杆。那既然现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已经开始开打，全面开打的话，是否可以让中国感觉到跟美国不要提前决裂，而且跟美国关系很重要，那么在北韩这事情上面帮助川普总统一下的话，等于是给他讨一个恩惠，这样的话或许对于美国在贸易战上下手的话稍微轻一点。那么中国可能逐渐意会到说，本来这两件事情不应该有关的，但是因为川普是把它这样相互利用，是不是中国也要转过来把它相互利用一下？
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官员啊，正在这个努力，就是希望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能够在11月底的时候，就是阿根廷举办这个 G20 峰会的时候，两国的元首啊再举行这个峰会。那么刚才你提到，实际上，他们两个人是美中的元首，实际上已经举行过两次峰会了。
是是。
那么这是对于美中元首的第三轮的峰会，你的预期是什么？
我个人倒不觉得说在阿根廷所举办的这个 G20 峰会的话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场合，因为现在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的话，基本上双方没有让步的意思，可以说这个不但全面开打，然后就说谈判的话，你也注意到，就是说几次谈判本来是从这个内阁阁员的这个层级慢慢掉到这个副部长这个层级，然后现在还推不出来，所以换句话讲，我就是说这个进程的话已经缺乏了动力。那你可以说是透过这个元首这个峰会啊，来把它重新注入这个活力，但是在外交上的话，这个情势刚好是相反。通常元首要有一些建树，有具体结果的峰会的话，通常是前面的官员、低层的官员、部长级的话，已经建立起相当的成果，才会有到这个元首来峰会的话，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那么现在的话，下面的工作层级人都谈不成的话，我觉得元首峰会的话，顶多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说双方还在继续在谈，然后第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的话，斗而不破这样而已。
嗯。30秒的时间来说一下，你觉得台湾问题在美中贸易和朝鲜半岛当中还有影响的这样的因素吗？
我觉得在川普总统刚开始的时候，似乎把这个很多东西都认为是可以交易，所以有一些人那时候很担心说台湾问题是不是也被他来交易，就是说如果中共对于这个北韩的事情对美国示好的话，但现在看起来不会，就是说从这个副总统的演说的话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重要性的话有另外一番体认。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七色家大学教授王文正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数百万中国学子前赴后继来到美国追梦，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新的特点？留学美国为您介绍。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数百万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留学，追寻自己的梦想。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新的特点？这一期留学美国为您介绍。
他们太棒了，同时他们真的挺腼腆的。
Very shy.
勤奋。
友好。亲切。
Passion, 就是很有激情。
愿意参与。这是美国各地许多大学教育工作者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印象。他们说，中国留学生来美国不仅自己学习了知识，增长了见识，也在不同层面上对美国的教育做出了贡献和改变。
我们不得不把课程变得严格，因为他们学习热情很高。
我常常跟学生说，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头的话，就是说为了你们的未来，中国将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是很重要了，说对他们的前途来说，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必须要增加了解跟这个交流。
对美国大学来说，大量中国学生的涌入既开拓了文化视野，也带来了经济收入。美国的国际教育协会年度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2016-2017学年，中国留学生超过35万，占全世界赴美留学人数的32.5%。所就读的学校也从东西海岸向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延伸。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下的中国留学生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经济上的长处，就是有没有奖学金都可以来美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我是80年代末来的，没有奖学金是来不了的。现在大学生呢，是知识结构在我看来呢更完善、更丰富，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成功几率更大。第三个不同呢，他们的英语普遍的比我们当时英语要好。
阅历丰富，英语更好，并不意味着留美生活一定会一路平顺。
我觉得他们还必须适应美国的教育系统。我们知道中国的教育更多的是灌输的方式，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学生还面临着社会常识、法律规则、人际交往等许多方面的挑战和误区。
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学生对枪支着迷，当然不是所有，我不是以偏概全，但我们确实有过中国学生来美国后迷恋枪支文化，他们非常容易就买到了弹药或枪支，后来才意识到或者发现，其实美国禁止任何非移民拥有枪支弹药。
So Chinese students in particular,
特别是中国学生跟美国学生住在一起的情况，美国学生会出去玩，会喝酒或参加派对，这样生活方式会发生冲突。
经历了学业和生活的洗礼，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还面临另一个人生选择，回国还是留美。美国移民政策严格限制了国际学生获得工作签证的名额，这给留美就业带来了难度。
比如说你想找一些美国公司里面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你毕竟是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然后你的 visa 他们就是也是学生 visa， 所以时间会比较短。
美中政治和战略关系的大气候也给校园带来了风风雨雨。批评人士说，中国共产党的长臂伸进了美国校园，中国使馆出钱组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很多中国学生为北京高声辩护，美国校园传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正在受到侵蚀。
It's problematic. I speak fairly frequently with Chinese students.
这是有问题的。我跟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经常交谈，他们在一些情况下表达了我觉得是恐惧的情绪。这个联谊会强调要控制学生，让他们跟中国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并用恐吓和聚众手段来影响学生。
Intimidation tactics and organized crowds to affect students.
批评人士还说，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维持美国世界领先地位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面临被中国人盗窃的风险。特朗普总统在一次与大公司 CEO 的会面上不点名地说，几乎来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学生都是间谍。
特朗普总统以夸大而闻名，但是他的夸张通常指出的是那些需要被重视的现实。
但一位前美国官员撰文说，虽然担忧存在，但美国不该反应过度，否则会伤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华盛顿智库威尔逊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插手美国校园的案例确实存在，但是美国大学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高校开学之际，又一批中国留学生踏上美国国土，开始追梦之旅。一些美国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的大门仍然对中国留学生敞开。
We welcome Chinese students to America.
欢迎你来美国。
欢迎你们来美国。
残奥会盲人自行车运动员肖恩·柴俊最近徒步穿越了美国的大峡谷，战胜了一个巨大挑战。他和他的同伴们与美国之音的奥沙利文谈论了这次经历。
68公里陡峭崎岖的山路，肖恩·柴俊和他的同伴们夜间出发，徒步穿越后再返回，在24小时内完成了。
Sometimes.
有时候在过去几年中，我一直在尽可能抓住独立自由的机会，所以对我来说，能够像这样穿越大峡谷，这就是自由。
九年前因意外事故而失明的柴俊在里约残奥会上参加了自行车项目，并希望在2020年继续参加东京奥运会，他正在为这一目标努力训练。与此同时，他还决定徒步穿越大峡谷。
I had a huge ball of emotion welled up in my chest.
我非常激动，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竟然完成了，我感到谦卑，心怀感恩。
他的三个朋友作为向导和障碍警示员，帮助他完成了这次艰苦跋涉。他这次打破了盲人徒步穿越大峡谷的记录。
我
们确实打破了记录，徒步登上大峡谷的北边，再从北边走下来，整个过程我们从来没有走得这么快。
这是一种团队合作练习。
我认识了自我，也学到了许多关于峡谷的知识。
对于肖恩·柴俊来说，这是他通往人生其他领域的又一成就。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根据联合国的数字，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面。
到本世纪中叶，将有68%的人口城镇化，给全球城市带来另外25亿人。城市人口增长将带来住房短缺等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从穷人已经无力购买房产的洛杉矶，到有近2000万人口的孟买，全球城市都为住房问题所困扰。人们聚集在城市里，从小城市到像尼日利亚拉各斯这样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
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高收入的工作，最终人们看重的是交流发展以及获取资源的机会。
一些国家开始修建新的首都来缓解交通拥堵。埃及正在开罗郊区扩建。
他们迁都，在有钱投资的时候试图发展新的人工城，不过这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人们希望待在东京这样节奏快的大城市。东京有37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城市。各国的城市都在应对环境改变带来的挑战，例如水平线上升以及缺乏饮用水等等。
常有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规划好如何应对发展，城市就已经发展了。而有时土地使用规章是为初期准备的。
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面临其他的挑战，他们可能由于冲突而流离失所，对自己的土地没有所有权，或者找不到贷款来购买房屋。
在美国，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房产证，这些对于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妇女和边缘化人群是一个障碍，所以公共政策真的很重要。
私人力量也在提供帮助，人人家园招募志愿者来修建房屋。
同时在美国之外，我们拥有房屋小额信贷产品，让人们保证自己的家是适合居住的。通过这些贷款，人们能够在家里装厕所、厨房火炉或其他东西。
解决城市问题方面，每个城市都不同。
每个城市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自身的格局、地理格局，有独特的经济力量、自身的构造、独特的历史。
所以每个城市都需要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踢踏舞的名字来源于采用特殊金属鞋底的鞋子发出的切分音。这种舞步频率高的独特艺术形式开始于19世纪。作为民族打击乐舞蹈的熔炉，美国人将非洲部落舞蹈与苏格兰的喇叭和快步舞混合在一起。
踢踏舞诞生至今已经有100多年了，新一代的人正在学习这些舞步，而年龄较大的粉丝仍然在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从加州阿尔巴尼发来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奥尔巴尼的社区中心里，女孩们跳着穿过房间。这种舞蹈的名字就是这种舞蹈的形式。
踢踏舞是一种舞蹈，它很有趣，因为你的鞋子上有敲击声，
它让踢踏舞比芭蕾更响亮，它会产生更多声音。虽然这些女孩喜欢上课，但对她们来说，跳踢踏舞可能是一时兴起。
我想我长大以后可能会跳踢踏舞，但我不确定。
对于13岁的汤姆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近10年前，他开始在这里上课，现在他在位于伦敦的皇家舞蹈学院进行海外培训，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舞蹈组织之一。汤姆说，无论他选择什么职业，踢踏舞都会有一席之地。
如果我做音乐，那么我肯定会用它来影响我的很多音乐。如果我选择跳舞，我很可能会把它作为第二种舞蹈。
这些快乐的职业舞蹈家多年来一直在追逐踢踏
舞的事业。
我还有2天就90岁了，这是一种锻炼方式，我喜欢节奏音乐。如果说要运动，对我来说它比走路要好。
当我上课时，我所有的担忧都会消失。
85岁的杨尔特称，踢踏舞是他生命中最美妙的事情。
我跳过各种各样的舞蹈，我跳过芭蕾和现代舞，教了约20年的现代舞。我总是把踢踏舞鞋留在那里，因为我非常喜欢它。这是很好的运动，它让你的头脑保持警觉，因为你必须不断学习新的舞步、新的编舞。
杨尔特说，每个人都应该学跳舞，最好是在很小的时候，
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如果你跳舞并喜欢音乐，它应该对学数学有好处。我家里现在有个新生儿，3个月大的孙女，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她穿踢踏舞鞋。
杨尔特希望他的孙女不久会上他的第一次踢踏舞课，把这种快乐喧闹的舞蹈形式传承下去，充满活力。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加州报道。
在美国，从农场到餐桌的趋势是一个最新的潮流，美国人渴望得到新鲜有机的食物。
但在城市环境下，人们的隔壁可没有农场。铁牛公司正准备通过强劲的机器人技术来改变现状，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就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铁牛工业公司的农夫，这只机械臂用它的人工智能眼睛观察着这些植物，时刻照看着它们，并确保作物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在铁牛，我们建造了第一个机械农场，也就是说，我们用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来种植更好的作物，并且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这种价格低廉的产品。
这是阿古斯，阿古斯负责移栽作物，从一格移到另一格，确保每一株都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We have a 1,000-pound mobile robot, lovingly named Angus.
我们有一台1000磅重的机器人，它叫阿古斯。这台机器人在农场里移动，自动把这些水培模块抬起来，送到这边的机械臂，然后机械臂通过计算机视觉看到 3D 图像，它能看着这些模块，分辨作物在哪里，然后进行所需的工作，比如收割或者移植。
And it does whatever the task is, like harvesting or transplanting.
You can't see the red coloration yet. 这真的是个相当简单的计划。
团队种下了许多幼苗，它们生长时会获得更多空间。而这就是铁牛的工程师们说他们的机器人系统真正出色的地方。
我们尽量把蔬菜等农作物种得很密，但当它生长的时候，我们会把它们按照大小分开，这叫做移植。其他企业也这样做，但在今天来看，这是一个繁重重复性的工作，而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全天候进行这项工作。
结果就是一个方便在城市环境下大规模建设的农场，而铁牛公司正在寻求在全美推广。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usiness to business。
现在我们专注于企业对企业的业务，我们把产品卖给本地厨师和餐馆，为当地社区服务。我们还把一部分产出捐给本地的粮食银行。我们在发展的同时，寻求全国的覆盖，并在每个主要大城市外建立这样的农场，来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当地种植的高质量的作物。
人们以前也尝试过类似的实验，但是没有成功。铁牛希望证明他们这样的新兴企业是可以成功的。美国之音易凯文综合报道。
随着国际贸易路线纵横交错，植物和动物也搭顺风车进入了新环境。一些移民物种在新家和平安顿下来，
其他的物种却成为征服者，造成了生态的破坏，并且驱逐本土的物种。许多地方正在试图消灭入侵物种，但是这些入侵的物种偶尔也带有隐藏的艺术。来看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这种芦苇是个恶霸，它被称为 Phragmites。 这个欧洲入侵者已经蔓延到美国各地的湿地。史密森尼环境研究中心的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娜·西姆卡宁说，当外来芦苇进入时，它把大部分植物都赶走了。
它比原生的沼泽草类植物长得更大更快，它可以密集的生长，原生的沼泽草基本上竞争不过。
有些鸟类也无法在密集的芦苇丛中筑巢，这种芦苇的茎干太硬了，一些动物难以食用。入侵物种威胁着全世界的沿海生态系统以及它们提供的清洁水、食物和其他好处。但是一些入侵物种至少有一个可取之处，那就是它们吞噬了地球变暖的二氧化碳。
一些非原生物种实际上正在增加碳储存，如芦苇，因为它们生长得更快。
当西姆卡宁和他的同事们将全球沿海生态系统的数据加起来分析时，他们发现总体而言，入侵物种的碳含量比原生的生态环境高出约40%。他说这令他们感到惊讶。
是的，我们感到吃惊。我认为因为非本地物种经常被认为是负面的，它们确实会产生不利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似乎更快地储存碳。
西姆卡宁并不主张让外来物种大举入侵，但如何处理它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很复杂。如果你想要一个直接的，我们到底要不要保留它这样的答案，这不会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这是现实，
现实并没有变得更简单。史密森尼中心的研究表明，随着温度和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芦苇将比本地物种具有更大的优势。美国之音巴拉戈纳，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从否认集中营存在到改称其为职业训练中心，并修法将其合法化，中国官员这个星期呢就新疆再教育营提出了进一步说法。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说，培训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增强学员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以及职业技能等能力。他还表示，培训机构坚持免费办学，学员生活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不过扎克尔的说法呢，仍然无法消除外界的质疑，有多少人在接受这样的培训，他们是自愿还是被迫接受培训，中共官方为何一再改变说法，国际间对新疆的关注和忧虑是否合理有据，还是污名化北京呢？中共厉行维稳给新疆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呢，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